第二课下如何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如何行在神的旨意中。其实我们都会说，我们也会相信说，神的话就是他的旨意，这绝对是真实的。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里面都储存了很多很多的神的话。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，你怎么知道在某种具体的情形之下，哪一句神的话就是当下他对你的旨意呢？我们来看马太福音7章，主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答案。从21节，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请注意，主耶稣说不能都进去，那就是说有的人可以进，有的不能进。那么什么人能进去呢？他说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。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将来我们都会要排着队，我们都要准备进天国，然后主耶稣站在那里等着看谁可以进去，谁不可以进去。那轮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想，哎呀，怎么给我开门呢？会不会呢？我们就知道，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你是否遵循了天父的旨意。下面到22节，他说：“到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‘主啊，主啊。’”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主说，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大家想一下，这一群的基督徒，他们一定是当头一棒。他说，我一辈子传道赶鬼行异能，怎么到头来被拒之门外呢？你也不要幸灾乐祸，说哇，亏得我行不出什么异能。他们被拒不是因为他们会行异能、传道、赶鬼，而是因为他们作恶。作者说，他们是因为活在罪中。主耶稣不承认那些在罪中行异能的人。这些神竟然敢在神面前申诉，在主面前说：“我们不是在你的名里做许多奇妙的工作吗？”可见他们没有撒谎，他们实实在在是做了这些事情。你看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：“我要向他们宣告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。所以你不能一边犯罪一边行义呢。佛教有说法，他们跟我说可以用积德行善来将功赎罪，他们可以有轮回。”过去做错了，这一次我用做对的事情来抵消。但是基督徒没有，圣经说希伯来书9章27节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所以只有一死，那也只有一次活的机会，一次做对的机会。你死了之后就是面对审判，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活着。我们在生活中要弃绝罪，我们不但要行在大能中，我们还要行在圣洁中。能力是出自圣洁。接下来我们看1章24节，就说：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。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了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这里就又提到两类人，他们都在建房子，他们房子建好之后遇到暴风雨。两栋房子都遭到同样的袭击，所以成了基督徒，并不代表你不会遇到暴风雨，也不代表你对它有自然的免疫力。我在医院里面工作30多年，我可以见证，被疾病折磨的人当中，基督徒不在少数。但是我们看见这两种人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。聪明的房子。它在磐石上可以屹立不倒， 而那无知人的房子在沙土上会轰然倒塌。我们都知道，磐石预表的是道成肉身的基督。林前十章四节说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道就是神的话，所以主在这里是教导我们怎么把根基立在磐石上。主说，听见我这话就去实行的，这样来我们就很容易发现，聪明人他不被环境打垮的秘诀非常简单，听道行道，听了主的话就去执行，他就在磐石上站立得稳，经得起试炼。但是同样的，在听的另一类人，他就是听了不去行。耶稣称他为无知的人，他只听不行，那就是把房子建在沙土上，没有根基。暴风雨一来，先是用暴雨直接淋，然后暴雨之后洪水冲，之后大风来把房子吹倒，厄运三重奏。就发生在26节那些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身上。有撒种的比喻说过，仇敌就会马上来偷去人们刚听得到。这些风雨都是被设计来从我们心里偷去神的话的。所以环境一来，疾病一来，因为你没有神的话，你心里一片空白，你不知所措。就像那个看见他的房子在沙土上轰然倒塌的人，他会在心里，你也会在心里呐喊：怎么会是这样？我也是基督徒哎！我常常读经祷告，我知道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便得了医治。怎么我天天宣告无数遍，竟然不管用呢？因为只有真实的信心，才能吸取医治的大能。平时无病无灾的时候，我们读经可能还会背一些，但是我们不会纠结，我们不会去管神的话，他到底管不管用，不会太上心。那就是说，没有去实行，就是听了不去行。你从来没用过，你怎么知道他管不管用？你大病来的时候，就说治不了了，你哪里一下子就会有信心把命压在这句话上呢？你现在就知道主为什么教导我们听了他的话就去行吧。你试了，管用，你会越来越知道，真的靠得住，胜过环境的信心就建立起来了。所以请注意，耶稣在这里讲完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能进天国。紧接着他就讲听道行道。由此可见，遵循神的旨意就是听他的话去行，非常简单，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，也不需要搞什么花样，就记住两个字：听和做。马太福音4章，他讲了撒种的比喻，撒下的种子落在4种不同类型的土壤里，一样的种子，一样的撒法，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。因此，这不是撒种子的比喻，而是土壤的比喻，是关于种子进入土壤后产生的不一样的情况。我们都知道，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说土壤，实际上是在说人，人的心对神的话接受程度不同。一个人行出神话语多少不一样，就决定了神的话在他身上的收成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，根本还是在于听和做。有的人说我也做了，那么你就没有怀着喜悦，期待着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收成去做。在希伯来书12章2节，他说，这是说主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主耶稣知道十字架会产生种子荣耀神， 这是他心头所愿望的，这也是可喜乐的最大的一件喜，那是念神喜悦的事。所以，虽然他经过的过程是羞辱，是苦难，但结果一定让他喜乐。对，一颗好种子里面几乎有非凡的遗传基因，一定会结出美好的果实。主说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所以在新约，神是怀着喜悦、怀着期待，把儿子种在地上。所以他的目的是要收获种子。在旧约时代，神还没有差儿子来的地上，还没有种下这一颗有非凡遗传基因的种子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所有旧约之下的人都是仆人，但新约却是关乎种子的。我们应当作为神的儿子来服侍，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的身份。在新约，我们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，凭着儿子的灵，用儿子的心来服侍。我们需要的一切，包括权柄、能力，都已经在灵里赐给我们了。我们在灵里与耶稣是一样的，耶稣所有的我们都有，耶稣能做的我们都能做，而且要做更大。因此，我们不要倒退，我们不要站在新约，还用旧约的思维，用旧约的做法。被动的求神，被动的等候神，而是要主动使用权柄、命令、神的能力彰显出来，坦然无惧的凭信心支取应许，在地上拓展神的国度，使得那些如云彩围绕着我们的旧约见证人，他们来，在我们因着我们，他们就得完全。他在看我们怎么行走在神的旨意中，并且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这是圣经的话。主在地上所做的是什么呢？传福音、医治病人、死人复活、赶出魔鬼、洁净大麻风、喂养饥饿的、遮盖赤身的。主说：“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。”那今天我们就要问我自己：我是信耶稣的人吗？如果我是，我就要做这些事。这是耶稣在世上门徒的标志。因为在天上，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了，也没有死人，没有病人，没有魔鬼，没有饥饿的，所以天上没有这些事情可以做。这些事都是必须要在地上完成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趁着我们在地上，我们还有日子。听到主的话，我们赶紧去行。不管你几年几岁，你都不会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。所以，我们从今天，从现在就赶快行动起来。咱们设想，如果现在我们是坐在主耶稣面前，听他当日在讲到，就说不是因为你称我为主，就意味着你可以进天国。那我们会问呢？啊，等等，主，我还以为称你为主就够了，我还要做什么吗？主回答说：“你还要遵循我父的旨意。”我说：“哇，亏得我今天来听到了，太谢谢了！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。不过，什么是父的旨意呢？”主一定回答你，听到我的话后，就按着我的话去做，看见没有？主的话就是主的旨意，永远不会改变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希伯来书13:8。那他在2000年前，他做了医治病人、洁净麻风病人、复活病人，所有这些奇妙的事情。圣经说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呢。那怎么有人说他现在变了呢？歇工呢？不做了？竟然还有无数的基督徒相信这是真的。他们相信说现在没有神迹奇事了。他们相信说我们是行不出来的。这太可悲了，说明大多数基督徒他不相信耶稣的话。 他是耶稣的门徒，他不相信耶稣的话，耶稣是他的主，他不相信耶稣的话，因为主耶稣明明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4章12节。主是说：“我回去父那里，不是停工了，我是要把事业做得更大。那怎么做呢？”主耶稣知道，我们凭着自己，我们在地上的人做不了这更大的事。那他说：“因为你们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”这是约翰福音15章5节说的。约翰福音16章7节，他说：“然而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”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；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所以主回去了，现在换来了圣灵，他没有给一个更差的。所以他不但没有离开我们，他反而他是换了一个形式，来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来了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他所做的。当然，他就越做越大。所以，我们主说我们要做更大的事。作者说，他想到这个，他常常就会很激动。他一个人开车的时候，他会大声的祷告、唱歌，不管外面听起来像什么，他里面他可确定可是发动机的轰隆声，甚至他太太在后院都会听见他很大的动静。所以他说，当他有拥有神的生命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种生命力在冲击他的身体。他就感觉像大卫所说的：“我借着你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围墙。”这是诗篇18章29节。他说，作者说他还喜欢一边走一边祷告，这样使他充满生命的活力，看到神所成就的事，还能够得到关于他未来的事和下一步计划的启示。他这样的享受与神同行的喜乐。他鼓励我们说：“你如果去为一个病人按手，然后哇，他真的得医治了，你就会迫不及待的去做，我还要医治下一个。特别是你若是能够叫死人复活，像他自己经历的，他说你会非常的兴奋。所以我们要去行，才会经历到这些。我们是那个启动程序，按下按钮的人。”圣灵是我们的帮手，所以我们要记住，不要看自己的感觉，不要等自己感觉自己预备好了才行动。我们清楚的要知道，圣灵是医治者，他随时随地都是预备好的。你按按钮，他就释放大能。所以不要等待，不要犹豫，你们那样会让我们错失良机。威格斯沃斯说。每个受过圣灵浸的人，就不该说自己不能。他还说，任何一个接受过圣灵浸的人，如果再转向神祈求能力的话，那对神是一种侮辱。你唯一要搞清楚的，就是你自己是否真的领受了圣灵的浸。你若领受了，能力就已经在你里面了，圣灵充满的程度可能不一样。就像一个杯子，可能装了半杯，可能装了大半杯或者满杯。威格斯沃斯说：“我们不该只满足于半杯水，甚至一杯水。我们要的是一杯满溢而流淌的水。我们只有到这种程度，才会有益于神的国。他说，除非你达到流淌满溢流淌的程度，其他一切只是装满。”仅是对你自己有益处，所以说你这个水，你就是圣灵充满，就都满到杯边了。你若不让它流淌出去，去服侍人，去使人受益，你最终还只是会让自己受益。你对其他的人，或是对神的国都毫无益处，你就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。有个名叫乔治·莫勒的人。他为10万孤儿提供住宿、衣食、教育。 但是他从来没有向人讨过一分钱，他只对神祷告，向神祈求。30年的时间，一直天天在做这事，所以他每天都在与神接触，向神祷告，向神诉说孩子们的需要。他事无巨细的向神祷告，供应所有孤儿的需要。作者说，这个人可能是圣经中最接近无助祷告的人之一。他不断的将孤儿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。我们听到，反正我自己是真的很敬佩这个属灵前辈。但是作为自己的体会，觉得用悟性的祷告，要不住的祷告，还是很不容易。但是我发现，如果用方言祷告，就不难了，因为你开车，你走路，你做饭，你看书，你回邮件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用方言祷告。因为方言它是出自于你的灵，所以它既不妨碍你做事，也不妨碍你思考。乔治·穆勒有很强的信心的灵。作者说，这信心的灵就是神的灵，它可以激励他人得到信心。我们的作者第一次去乔治·穆勒在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家，他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他进到那个家，就能够感觉到那个信心的灵触手可及，进了家里的任何的物品，像他所参观看到的文物、图片。他的桌子，然后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打开的圣经，就感觉哇，他这个人都从来没有离开过。看他的别针，他的吸墨纸，关于这些文具都释放着圣经的灵。作者说，不管他在访问的当时，还是回到家以后，谈到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，他都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一切的事情都触手可及。他说，我可以在任何的事情上有信心。我们看看这位前辈，他70年操练，30多年操练，这个信心的灵有多强大？人都已经离世了，这个灵还在持续的激励一代一代的信徒。他就是进行操练，像健身一样，每天不断重复，并且坚持不懈。就像我们在场上赛跑，你摔倒了，爬起来继续跑，而不是坐在那里琢磨你是怎么搞砸的。你甚至要更快的跑，因为你要追赶你前面损失的时间，要赢回来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我们那些周围围绕着我们那些云彩中，这些众多的见证人，他也在为我们喝彩、加油，催促我们继续的往前跑。因为他们现在，他们看到了他们当初所没有看到的东西，他现在又没有办法回来。因为我们现在的日子跟他们相比是更近了，越近看见就越多，看得就越清楚，所以我们要趁着现在我们还在地上，我们要把握这个宝贵的机会，不要把任何用耶稣血买来的东西留在天堂的地板上，我们要拿过来使用，不但造就自己，还要拓展天国的施工。萨姆博士，他是公认的在圣灵恩赐、恶魔学和信仰这三个领域的专家，作者就是在他的门下直接从他学习了圣灵的恩赐。人们可以凭圣灵的恩赐来运作，也可以在全备的圣灵里来运作，但是后者他就需要操练，因为人需要学习如何行走在圣灵里，学习如何顺服圣灵，学习如何被圣灵充满。这被圣灵充满了，还不代表你能一直保持在充溢的状态，因为它会泄露。这让我想到那个血漏的妇人，当她摸耶稣的时候，也就说她感觉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。作者对这个泄露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晋升的，他开始理解，就像一听你不要被戳了一个洞。带着身上，边走边漏，到达目的地，饮料已经全部漏光了。后来他发现不是这样，神会补充，他就有点像那种自动喂狗的装置。 狗把里面的水喝光了，然后水呢就会自动的从蓄水器里面出来，重新给它充满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我们怎么输出，都不会缺乏，不会耗尽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输出，然后神负责蓄满。圣经说：“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”雅各书4章8节。然后更进一步，他就发现他认识了。更奇妙的是，神他不仅仅补足我们所失去的、所给出去的、流出去的，神还会把比那个更多的丰富加给我们。这样，我们越输出，就会神就越报、越回报，就会越多。就像一个比方，你呢就从银行里取10块钱，他呢就给你存100，你取出100，他给你存1000。这样说，你的月取出来更多，你的存款的积蓄就会越来越多。所以这样你就看见我们是怎么成长的吧？我们要让他的圣灵流出去，行动起来，输出去医病、去赶鬼、去传福音，来祝福身边的人。然后神给我们充满，我们自己就成长，然后又拓展了。神国的施工，三营啊，威格尔斯沃斯的见证。他曾经和妻子就约好了，到死都不去找医生治病，后得了阑尾炎，所以6个月之间只有见常常这阑尾炎，你只要发一次，它就会不断的复发。我说皮草，看，天天看，你真的能够看见病人疼得非常的厉害，在假做的时候，疼得我们的维格是问他是工作，所以可见他是很苦啊。他说有一次我被捆绑得如此之厉害，以至于没有人的力量帮助我。我被可怕并剧烈的疼痛的地板，他们把我送回家，放在不好意思，掉线。现在能听见我吗？
能听见。
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将他去讲到那个威格沃斯的见证，他受了非常多的苦。他说那天晚上他就整个晚上都在祈祷求解救，没有一个人来。他的妻子就确信他是要死了，所以他去叫医生。医生来了之后说，那没有活路了，手术也做不了了。当医生走了之后，就有人敲他家的门，来了一位年轻的男子。一个老年的妇女，这个老年妇女她认识，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祷告的人。那个年轻人呢，就跳到他的床上，命令魔鬼说：“命令魔鬼的灵离开他。”那个年轻人大声喊着说：“魔鬼，你出去！我奉耶稣的名赶你出去。”然后他就立刻得了医治，起身穿好衣服就下楼，拿起工具去出去工作了。当他出门之后，医生又回来了。到屋里去找他，没人。从那时起，我在世界各地到处为有阑尾炎的病人祷告。我跟他们祷告1刻钟，他们就起来，穿好衣服。得痊愈，所以看到没有，一个圣灵满意而流淌的器皿。提后2章21节说：“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”人是主动选择圣洁自律的生活，以便做个荣耀神的器皿，让神可以使用你。威格斯沃斯就是一个例子，他一辈子只读一本书。 那就是圣经。他为人直截了当，闲话不聊。詹美博士曾经去访问他，去他家，他们一起吃饭，吃完饭他就说：“我们刚才已经喂养了我们的身体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喂养我们的灵吧。”他就拿起一本圣经就开始读，读了30分钟，停下说：“我们一起祷告吧。”祷告30分钟之后，一个硕士先生又回到圣经上去，又开始读。他几乎不说什么话，还吩咐 Summer 博士把报纸留在屋外，所以他不要被这世界的东西来搅扰他，不入世不入流，他保持最高的纯度，所以他能使无数人得医治，他能使22个人死里复活，所以我们不要幻想，我们可以脚踏两只船，一边爱世界。一边得着神的大能，在神的恩典里行走，世界与神是对立的。有人不想这样的过自律的生活，他会批评说：“你们这些人是律法主义，这也不能做，那也不能做。”其实，真正的律法主义是想通过自己的行为，然后跟神交换，从神那里得恩典，那才是恩典，不是。你可以随心所欲，却仍然拥有神的能力。像马太福音7章，那些人一边行一能，一恩典是给我们机会去做正确的事情。恩典是向我们展示如何憎恨邪恶。作者说，这就是他要开始事工的原因。他说：“我不要在40岁的时候，也不要在70岁的时候，只是躺在摇椅上，满脑子的想法，而什么都不动手，什么都不做。”他说：“我要站起来，我要开始运作。”但是当时每个人都告诉他：“不行，你要等，你要谨慎，你要等到装备。”够多，你必须这样，必须那样，必须这样。所以他说，宗教总是阻止你，叫你一步都跨不出去。但是基督徒要说，看呢，庄稼已经熟了，现在就要差遣工人开始收割。当你开始收割，庄稼的主人就会提供能力，然后让每个人，我们现在都从心里说，主啊，我不要钱站在这里。我要开始去收割，你来帮我。下面读一点威格斯沃斯的语录：我永远不会处于最佳状态，直到我直面冲突，直到我与敌人战斗。所以，进入战斗会帮助我进入最佳状态。第二句，他说：“我不问我的身体感觉如何，我告诉我的身体。”应该如何感觉？我们不能被肉体所支配，让我们的五感来控制我们。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，要用神的话，用真理来控制我们的身体，告诉他该怎么做。第三句，绝不动摇，笃定的信心带来确定的经历以及明确的见证。所以，想要明确的见证，信心不可以动摇。你动摇了，就拿不到结果。第四。圣经很简单，读进去，写下来，用在祷告内，行出来，传出去。神的话语改变一个人，直到他成为神的诗章。对一个行出神话语、一个被神话语改变的人，他会由里而外，会散发出不一样的美。下面一句：伟大的信心是伟大征战的产物。伟大的见证出于伟大的考验，伟大胜利只能来自于伟大的试炼。所以不要害怕试炼太大，不要怕事。当我们思考圣洁的事物时，我们就变得圣洁。所以看看我们的思想，你想什么，你就会变成什么。我们越默想耶稣，我们就越像他。下一句。当神彰显自己的能力时，艰难的事情 只是为他获得更多荣耀的机会，所以神不怕试探。每一次试炼都是因祸得福。最后，在你接受圣灵的洗礼后，若还跟神祈求全能，你是在侮辱神。你有全能，必须行动。好的，我们今天说到最后一个阶段，我们谈到神的旨意。就是过圣洁、拒绝罪的生活，听道行道，就是遵循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站在儿子的地位上，用儿子的心去服侍。我们在地上要执行神的话，完成神的旨意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做耶稣所做的事，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中。神的旨意要我们保持圣灵满溢出来。祝福人，神的旨意要我们凡事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然后得着信心的灵，不断增长、不断长大的信心的灵。作为圣灵的殿，我们负责输出，神负责蓄满。最后，我们要保持持续与神交通，能力出租圣洁。好，我们就停在这里，结束我们第四阶段的。谢谢。